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1996年喜得法轮大法的，得法时我还是一个年轻人，女儿3岁。修炼前我患有心脏病、肾炎、尿血，而且小时候就心脏不好，因为心脏不好我早早的就退学了。自从走入大法修炼后，师尊把我的病业全消去了，从此我无病一身轻，再没吃药没打针。大法太神奇了，我更加相信师父，相信大法，我一定要兼修到底。我发自内心的感恩师尊，感恩大法。2012年4月份的一天晚上，我和同修配合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诬陷，打了举报电话，警察把我绑架到派出所，又把我送到拘留所，最后被非法劳教1年。在这一年里，我没有改变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正念。结束非法劳教，丈夫把我接回家，看到我被迫害的身体消瘦，就精心地照顾我，并安慰我说，你别上火，你又没做坏事，只是因为信仰，做好人没有错。公公婆婆看我身体消瘦，拿出10000元钱给我，让我补养身体。公公婆婆经常和我家的亲朋好友和邻居提着我的名字说，我儿媳是我们家最好的、最优秀的、最孝顺的好儿媳。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知道了怎样孝敬公婆，怎样对待家里的每一个人，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遇事都能做到处处为别人着想，一丝一念都用大法来衡量自己，所以家里的人都认为我是最好的。女儿非常认同大法，支持我修炼。我被绑架的时候，女儿还有2个月就考大学了。在那种迫害环境的压力下，在大法师父的看护下，她不但学习成绩没有下降，反而顺利地考上了她最理想的大学，顺利地完成了学业。毕业后和男朋友相处时，女儿对她说，我妈妈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如果你能够接受，咱们就相处下去。男朋友欣然同意。女儿把大法摆在第一位，师父也一直看护她。女儿的工作生活都非常顺利，无论遇到什么事，她都知道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女儿生小孩时我去照顾，女婿说，妈，这间屋子是给你准备的，你练功就在这间屋子里练，没人打扰你。小外孙在师父的保护下健康成长，看见师父照片，他给师父双手合十。刚学会说话， 我就教他念真善人好，他就一字一字地跟着学。我母亲今年80岁了，也在大法中修炼，无病一身轻，一个人独居生活，这都是大法师父给他的福分。公公婆婆因为对大法抱有正信，现在虽然80多岁了，身体都很好，感恩师尊，感恩大法。中共病毒疫情期间，一位同修上我家来，还没等同修回家，小区就突然封控了，同修被隔离在我家1个多月回不去，我就和同修在家学法练功。我丈夫没有一句怨言，怕同修着急上火，还好好的招待。同修急着回家，丈夫就通过关系找安保人员，冒着风险开车躲过各个看守口，安全地把同修送回家。丈夫在单位上班，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善待单位的同事，得到领导的信任，领导把他调到身边为领导开车，这都是师父赐给他的鸿福。我的工作单位是一家大服装商场，我是做销售服务员，工作单位有30多位员工，我在这个单位已工作多年了，服务员换了一茬又一茬，只要是新来的人，我都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我告诉他们，认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得到大法师父的保护，就能得到福报，生命就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如果遇到什么不好的事，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现在他们都明白真相，都按真善忍做好人。有3个同事已看过转法轮，他们都说大法就是好，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一次一个同事早上来上班，我看到他的眼睛上长了个针眼，又红又肿，我告诉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过多长时间，他来到我身边对我说，我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我的针眼好了，没有了，这大法也太神奇了。通过这件事，他更加相信大法无所不能。还有一个同事，乳房里长了个疙瘩，很疼，不能碰，我就告诉他，快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相信大法，马上就会好的。他就在心里诚心默念这9个字。第二天他来上班，告诉我说，我昨晚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里来了一位身穿白大褂的人，背着药箱子，说给我的乳房做手术，做完手术，又说第二个乳房10点给你做手术。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为什么10点再给做，这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是因为你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默念了，大法师父就给你治好了，10点再做第二个，说明你2个乳房都有病，是点误你，2个都好了。你现在还疼吗？他说，好了，一点都不疼了。他高兴极了，也让身边的人再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在我被迫害的1年里，老板娘非常惦记我，到劳教所看我，给我送东西。劳教所不让接见，老板娘就托人找关系见到了我。她对我说，等你回来的时候，随时都可以上班，单位永远欢迎你。能得到老板的器重， 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去做，慈善地对待每一个顾客，每天对顾客都是笑脸相迎，从不跟顾客产生矛盾。因为老板特别相信大法，保护大法弟子，他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销售量越来越大，收益也越来越高。别人家的生意多数都亏损，甚至关门倒闭，可是老板家的生意却叫人羡慕，这都是他善待大法弟子得到的福报。我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何等的幸运，能在大法中修炼，我是一个最幸福的生命。我一定要修好自己，兑现来时的史前大愿，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做好三件事，以报师恩。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他原本不赞成女儿嫁给姑爷，但是在小两口闹离婚时，他反倒成为姑爷的贵人。几年之后，姑爷还说自己是个福报连连的人。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我和丈夫因为修法轮大法被迫害时，女儿不得不辍学进城打工。后来女儿到酒店工作，认识了一个对象，也就是我现在的姑爷。但开始时我不同意这门婚事，因为对方喝酒。女儿结婚后，姑爷照样抽烟喝酒。到了结婚第四年，女儿铁了心非要离婚，因为姑爷一喝完酒就变得磨磨怔怔的，还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什么咒语带在身上。就在夫妻俩谈分手期间，姑爷和别人酒喝多了，被人捅了一刀。这一刀刺伤了姑爷的胸肌，扎漏了胃，还伤了肝脏，非常危险。姑爷被送到医院后，医生说再晚一会儿送医就只能准备后事了。女儿知道后生气地说，交给他家吧，反正我们也说好了离婚。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得善待他人，更何况姑爷正面临最艰难的时刻，特别是姑爷家还在外地。姑爷手术很顺利，住院期间我天天去看他，他想吃啥我就给他买，我还给他读大法师父写的经文，给他讲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故事，我还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姑爷也很愿意听，他说一疼我就念九字真言，念念就不疼了。有一天，姑爷心情郁闷，生气地说，等我好了，我得让捅我的人赔偿我60万，不然我就……姑爷还没讲完，我连忙劝他， 咱们千万不要这样。你看，你为啥好得这么快？就是你诚心静念九字真言的原因，是神在护佑你了。而且我听说，对方家也不怎么富裕，咱就交给法院处理吧。后来，有人告诉姑爷说，就担心对方会贿赂法院审判长，使审判不公平。我就劝姑爷说，神在看着呢，是我们的东西不丢。后来姑爷很快就康复出院了，回家后法院判决下来，加上医药费，对方赔付29万。就在这时，女儿发现自己怀孕了。因为姑爷抽烟喝酒的问题，这几年女儿一直没敢要孩子。去医院做孕检时，医生说，你们也太不负责任了，怎么才来做孕检？这孩子头大四肢小，医生建议打掉胎儿。姑爷家人知道后也都说，把孩子打掉吧。女儿不知道怎么办好，坐在医院的地上哭了起来。我知道他们都怕生出一个残疾的孩子，于是我把姑爷和女儿叫到一起，我说，如果孩子生下来真有残疾，就把孩子给我养，孩子没毛病就你们自己养。因为作为修炼人，我不希望女儿堕胎杀生，而且我相信大法，相信大法师父能救了这个孩子。我又对他俩说，但是有一个条件，全家人必须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女儿跟姑爷都同意了。到了女儿临产，进了产房，婆家来人了，两家的人都在外面等。后来外孙女出生了，四肢健全好，但姑爷家人还是不放心，要求做全面检查。后来检查结果出来，孩子各项指标全都正常，这一下姑爷一家人可开心了，都感到法轮大法的神奇超常。今年外孙女已经7周岁了，从没吃过一粒药，打一次针，聪明伶俐，活泼可爱。外孙女4岁时，女儿又意外怀孕了，可是女儿和姑爷却都不想要孩子，要把孩子打掉，都觉得现在养一个孩子都很艰难。婆家人听了可吓坏了，公公还哭得很伤心，婆婆特地从外地赶来找我，让我劝说女儿。我就告诉女儿，大法师父讲过，打胎就是杀生。后来女儿生下孩子，是个健康的男孩，女儿的婆婆公公这个高兴啊，现在孩子已经3周岁了，特别聪明，公公每次来看孙子都乐得合不拢嘴。外孙女所在幼儿园发生食物中毒事件时，很多孩子都吐得不行，外孙女吐了1天1夜，我就给外孙女听大法师父讲法，孩子就好了。更神奇的是，外孙女以前常便秘，可这次吐完后便秘就好了。后来幼儿园决定给每一个中毒的孩子减免4个月的学费，大约4000多元。姑爷听说后也要找幼儿园赔偿，我就对姑爷和女儿说，你看咱家孩子也没去医院，听师父讲法就好了，而且便秘的毛病也没了，所以咱们就不要让人家赔偿吧。女儿和姑爷听完后 都高兴地同意了。经历这么多神奇事，姑爷现在非常相信大法。有一次，姑爷在单位搬东西时扭了腰，疼得不敢动。我问他是否要去医院看一下，他说，不用去，我就念九字真言就会好了。结果真的不几天就好了。姑爷的单位裁员，但姑爷不仅被单位留下，单位领导还年年给姑爷涨工资，原来5000多，现在已经增加到9000多了。疫情严重时，很多人没了收入，但姑爷却还上班，给各个防疫点送吃的。有天姑爷阳了，也发烧了，他告诉我女儿，他就念念九字真言，一天就好了。姑爷的一个同事全家都阳了，住院了。同事问姑爷，咋没听说你家大人和孩子去医院？的确，这几年疫情期间，女儿这两个孩子都没吃过药，也没打过针。姑爷就跟他同事说，我家孩子的姥姥是学大法的，我们就念九字真言。于是姑爷就教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还向同事说，他相信大法好，所以他不但没有病，还福报连连。今年过年，姑爷眼含着泪，拽着他儿子给我跪下磕头，说，妈，过年了，给你10000块钱吧，自从你来我家，这个家变化太大了。我说，孩子，这是你相信大法，念九字真言，尊敬大法师父带来的福报啊。这就是我家姑爷得福报的故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的妹妹小莲知道法轮大法好，身上总是带着真相护身符，很尊敬大法师父。我给大家讲讲她4次遭遇车祸却安然无恙的神奇事儿。第一次是十几年前的一天，小莲下班在大路上骑着自行车，路边停着的轿车突然推开车门，把她连人带车一下摔出去了。司机吓坏了，赶紧过去把她拉起来，加进车里坐着，问她摔得怎么样，是不是上医院。小莲觉得头很晕，没说话，坐了一会儿觉得头不太晕了，就下车了，骑上自行车回家了。回家一看，腿上撞了一个大坑，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也没管他，睡了一觉，第二天照常上班。因为小莲相信法轮大法好， 他在危难时刻得到了大法的佑护。一天，小莲上班的路上骑电动车走到一座桥下，那是一条单行道，如果走单行道就要绕很远的路，所以他就走了近路的逆行道。在拐弯处，一辆轿车一下子就把他连人带车撞出去很远。司机说，你怎么走逆行道？摔得怎么样？用不用上医院？说着把小莲拉了起来。小莲也没看摔没摔坏，就说，没事儿，不用上医院，你走吧。司机把他的电动车扶起来就开车走了，小莲也骑上车去上班了。回家后只发现腿有点轻，照常上班，一天也没耽误。法轮大法再一次保护了小莲。第三次车祸也是发生在上班的路上，小莲走到一个小区门口，因为两边都停满了车挡住了视线，所以他没看见小区里出来的三轮车，一下就把三轮车给撞倒了。司机和小孩爬了出来，司机说，你骑车不慢点。小莲说，你看着路口两边都是车，根本就看不见你。说话间，小莲帮着司机把三轮车抬了起来，司机又开车送孩子上学去了。小莲去推电动车，可电动车的减震坏了，怎么推也推不动。他给老板打电话说明了情况，老板开车来拉着他去干活了。同事们看他一只眼睛青紫，像是被人打了一拳，头上一个大包，手上腿上都是伤。第二天他去修车没上班，伤势也在不知不觉间好了。您说神奇不神奇？今年4月30日，小莲去上班，骑着电动车在大路上正常行驶，突然被后边疾驶过来的一辆轿车给撞飞了。电动车飞到前面货车的底下，小莲被撞飞后又重重地摔在地上，左边着地，左脚血流不止。司机一看撞人了，开着车跑了。小莲被120送到医院拍了片子，骨头没事，就是受了点皮外伤，左侧身体发青。医生给他处理了伤口，挂上了消炎的吊瓶。第二天中午，小莲就出院了。他回来后，我一看他的衣服一点也没坏，完好无损，惊叹道，哎呀，太神奇了，你看你叫车撞出去那么远，骨头没事，只是肉皮摔青了，连衣服都没破，这是我们的师父在保护你啊。他从兜里掏出一个真相护身符给我看，说，你给我的这个真相护身符我一直带在身上。交警找到肇事司机后给小莲打电话，小莲的儿子回来气哼哼地说，撞了人跑了，性质太恶劣，把他送进去，不赔个3万5万的就叫他吃官司。我说，你看你妈也不小的岁数了，被车撞飞了，摔在地上，骨头没伤，就出了点皮肉伤，你想没有大法的保护能这样吗？那可是来取命的，没有命要钱有什么用？小莲的儿子听了没说什么，他陪母亲一块儿去了交警大队，与肇事司机私了了。交警对肇事司机说，你看人家多通情达理，主动与你和解，还不起诉你，要起诉了你，你就吊销了驾驶证，还得至少拘留15天，要是换了其他人，没个3万5万的，你这个案子结不了。小莲特意去买了一个蛋糕，祝师父生日快乐，谢谢师父的救命之恩。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海外活动报道，多位加拿大议员呼吁反击中共跨国镇压。明慧记者英子2025年6月7日综合报道。近日，多位加拿大议员呼吁打击中共跨国镇压。自去年初，中共利用美国媒体与司法对神韵和法轮功发动系统攻击，在神韵全球巡回期间进行炸弹、枪击等死亡威胁。对此，加拿大国会议员纷纷表示谴责，并要求调查和抵制。议员们认为，中共的外国干扰和跨国镇压也在加拿大发生，威胁加拿大选举等主权、人民安全和自由。爆炸、枪击等死亡威胁是刑事犯罪，加拿大对跨国镇压行为应实施强制迅速的执法，并将参与其中的组织定为恐怖组织，同时对跨国镇压予以揭露。一，反对党副院领袖说，爆炸威胁是刑事犯罪。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统计，过去一年来，针对神韵艺术团、法轮功学员及支持官员的匿名暴力邮件威胁已超过100个，包含炸弹袭击、枪击、性侵和谋杀等。反对党副院领袖、国会议员瑞德表示，当前中共打压法轮功的方式更为狡诈老练。他说，中共试图利用其他国家的机制来压制法轮大法倡导的理念，阻止神韵演出。他认为，神韵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最卓越的艺术家，包括舞蹈演员与音乐家，向西方观众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神韵也凸显了法轮大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兼容性，而这正是中共政权极力避免被外界认知的事实，因为这使其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更加缺乏正当性和合理性。他说，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如此焦虑地想要制止神韵演出。他进一步解释说，神韵已逐渐成为提升国际社会对法轮大法及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共通过各种机制阻止演出，包括拒绝场地，甚至通过暴力威胁达到让人们不去看演出的目的。这些都是中共减少真实信息传播的战术，而非各国政府希望看到的。他说，与神韵相关的暴力威胁在多个国家协调运作，此事令人震惊。这些事件看似自然发生，但在多年未见类似情况后，突然之间多起暴力威胁事件同时出现，这无疑增加了中共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可能性。这种行为显然构成了外国势力干涉，无论是在加拿大境内还是在其他国家，都值得更深入的调查。他说，炸弹或其他形式的暴力威胁实际上是违法的，这是一种刑事犯罪。一个国家的政府授权人们在另一个国家这样做，绝对是不可接受的。二，议员说，政府必须强制执法，制止跨国镇压。大约一年前，获得皇家预准的加拿大 C-70 法案，反制外国干涉法，旨在加强加拿大应对外国干涉的能力，特别是在防止跨国镇压方面。C-70 法案中，应对跨国镇压的方式包括扩大情报机构，如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权限，设立外国影响透明度登记处，加强法律执行，如修订刑法，使与外国干涉相关的行为受到更严格的管制，包括恐吓、威胁以及其他形式的跨国镇压行为。国会法轮功之友联合主席、国会议员基尼斯表示，我们看到持续的针对法轮大法、政治人物和学术机构的跨国镇压。我们需要强制执行保守党推动的外国干涉立法，
政府必须加强行动，认真对待这些问题。保守党民主改革事务影子内阁部长、国会议员库伯说，跨国镇压的行为确实令人忧虑且无法容忍，这充分显示出中共政权为达成其政治目的所采取的极端手段。上届议会通过的立法 C-70 已提供了一些额外的工具，以应对外国势力在本国领土上的干涉与压迫。三、利用海外媒体宣传。议员说，中共长期议程与自由国家理念相悖。在过去几个月中，纽约时报连续发表了10篇攻击神韵的文章，其中8篇有中文版。这些文章套用中共的宣传口径，充满了对法轮功及神韵的歪曲与不实之词，使得中共炮制的叙事得以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并被中共海外势力与代理人广泛传播。对于中共利用美国媒体攻击神韵和法轮功，吉尼斯议员说，我认为各界需要更加关注外国推动的错误信息所带来的影响，许多不同的机构可能会成为这种情况的受害者或误信某些叙事。我们必须小心识别中共如何利用各种手段来批评对手。他说，尽管我们面对许多挑战，但仍需保持警觉，认识到中共有一个长期的议程，这与自由开放和民主社会的价值观并不一致。他同时强调，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我们的价值观应根植于非物质的层面，因为人们追求的善比物质事物更为重要，这正是我们抵抗共产主义唯物论及其渗透方式的基础。他强调，我们必须站出来反对中共以跨国镇压及其他手段共同图谋西方机构的行为。四、国会法轮功智友联合主席说，应当反击中共跨国镇压。另一位国会法轮功智友联合主席、自由党资深议员斯格若也认为，加拿大要反击中共跨国镇压。他说，我认为我们所有的加拿大国会议员都需要反击，要求公平和尊重，并反对中共打压法轮大法的行为。这种打压多年前就开始了。他认为，神韵演出展现的真相让中共感受到了巨大威胁。他说，显然中共感受到很大的威胁，因此我认为法轮功学员要坚持下去，继续正在做的事情，并不断向前推进。另一位自由党议员贝克说，我们必须确保政府机构具备充足的装备，并加强其与各社区的合作，以确保所有加拿大公民和机构都能获得保护。面临多种形式的外国干涉，我们必须采取全面的策略，以应对所有可能的威胁。五、保守党副党领说，揭露外国干扰和跨国镇压。保守党副党领兰茨曼认为，反击跨国镇压的方式之一是揭露真相。他指出，毫无疑问，外国干涉就在我们的土地上发生，恐吓并影响着我们的朋友和邻居，以及那些仅仅在寻求和平和宽容的人，我们必须在国会中对此进行反击。他说，确保加拿大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正在发生，不仅仅是在中国，也在我们的土地上。要确保每个加拿大公民，每个想在加拿大建立生活的人，都能在自由和不受恐吓的环境下生活。这是我们作为国会议员的工作，也是政府的工作，必须开始认真对待这个威胁。国会议员比赞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共对加拿大的干扰涉及到多个层面，如战狼外交和海外中国警站等。他说，我们必须勇敢地揭露他们，为我们的公民挺身而出，确保他们不会受到中共的不公平对待。我们必须确保停止在加拿大境内的中国警察站，并阻止他们的外交使团进行恐吓和干预，还有对那些现在把加拿大视为家园的前中国公民的威胁。因此，我们将继续为民主、人权和自由而奋斗，当然也包括法轮大法团体。 6. 议员说政府应加速执法。国会议员穆伊斯认为中共特务的街头袭击行动是不可接受的。他说，人们来这里寻求希望、机会和自由，但他们在加拿大街头被外国特工锁定，这是不可接受的。作为保守党，我们在国会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他认为，加拿大政府和警察机构也应采取最快的实际行动，遏制跨国镇压。如认定责任人为恐怖组织，加拿大政府需要认真对待并实际采取行动，但我们的加拿大机构，我们的警察机构也需要认识到这一点。他说，我们也曾有中国警察局在多伦多街头运作，政府在驱逐责任人方面行动缓慢，因此需要更快地采取行动来遏制这种情况。国际发展部长、国会秘书、自由党国会议员万登贝尔德接受采访时表示，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加拿大这里，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社区中都普遍存在，这让人非常担忧。他认为，国会需要花更多时间来研究，以确保我们能够终止这种情况。
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古德云，一念之善，景星庆云，一念之恶，烈风疾雨。是说一个善念就会带来景星庆云的祥瑞征兆，一个恶念就会带来雷电风雨的暴虐之气。古人还讲，心体之念，天体所现，是指心体即为天体，对应着相应的天体宇宙。大自然的变化和人体内部的变化是相对应的。古人认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善恶有报，人只有遵循天道，才能和天地同为一体，才能够持久和永恒。一念之间，原是佛家用语，也是直指人心最为切要的一句话。人在世间，是好是坏，是善是恶，是福是祸，是否有未来的机会，这一念如果用心去思考，可能会成为改变一生的重要决定。因为人无时无刻不在选择之中，也许只因为听到一句话，人生走出了另一条路，所以善恶好坏在于一念之间。善念是一种道德意识，是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因，来源于追求真理、正义和光明的崇高信念。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动念已先知。天地神明无时无地不在鉴察善恶，有人因一念的成善，就暗中蒙神赐福；有人因一念的邪恶，就明显遭天谴惩罚。往往不必表现在事情的表面，而祸福就已感应，此无他，善恶只在心念之间而已。所谓福田就在心田，种什么因，即获什么果，天理昭彰，丝毫无差。中国传统文化始终都表现出对善的极大关怀和追求，善恶正邪是传统文化中两组核心命题，古之圣贤，历代经典 无不宣传天道循环、善恶成负、因果报应的信条，主张通过修正、修善、积德、修性的途径，升华道德境界，做好人，以致达到彻悟自性、成道成佛的标准。远古仙人赤松子在回答皇帝问话中说，天上三台北斗神君，常在人头上查其有罪，夺其计算，为善者善气复之，福德随之，众邪去之，神灵畏之，人皆敬之，远其祸矣。为恶者凶气复之，灾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近代葛洪在《抱朴子》中也谈到，天地有思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算尽则人死。这都是说，天上地下和人身中都有各种神奇在时刻监察着人的一言一行，专门记录人起心动念的善恶。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报应只是迟早之间。一书中云，义为君子谋，趋吉避凶。左传中云，祸福无门，为人自招，讲的都是劝人向善的道理。敬信神佛，好善积德，才能造源远流长的福报。据《太上感应篇例证》中记载，元代的元自时痛恨一个叫妙才的人忘恩负义，在五经时想去杀他，路过一座庵堂，庵堂主人轩辕翁早上起来诵经，看到有数十个奇形鬼物跟随元自时前往，样子非常的凶恶，不一会儿又返回，那些跟随他的人带着金冠玉佩，百十成群，香花床幡簇拥着他，十分的庄严，脸上都露出和祥喜悦的样子。轩辕翁就召他问明原因，元自时于是说，我恨妙才太负心，准备前去杀死他。当到了他家门口时，心想，他虽然对不起我，可他还有妻儿和老母，杀了妙才，他的妻儿和老母又依靠谁生活呢？因而于心不忍，于是念头一转就回来了。轩辕翁就将所看到的情形告诉他，而且道贺说，你一念之恶而凶鬼跟随，一念之善而福神跟从，你的事神明已经知道了，你必将有后福。元自时于是坚持不懈地行善，只有增加没有停止，后来考上科第，官位做到了卿相，而妙才则在乱军之中被杀。一念之善可化解灾难，上天垂象，蕴藏着吉凶祸福，这其实也是感应的道理。古人善于观察天象，见到不祥之兆，便知事出有因，如对待荧惑守心灾星之象的事例。荧惑即火星，主刀兵的凶星，如果侵入了新秀星的范围，预示大凶之象。春秋时的宋景公遇到这种星象时，司星子维建议可将灾难转移给宰相、人民或农业收成，宋景公皆曰不可，说宰相乃国君股肱，人民为国家基础，而收成不好，百姓饥困，即国君失职。 故宋景公宁愿自认凶灾而不忍嫁祸，结果以这三善为人君的三种仁爱的善念善言，感得荧惑火星移位，转祸为福。宋景公自己得以延寿21年，而宋国也得以免除了灾难。当齐景公也遇到这种荧惑星象时，听从宰相晏子的谏言，敬天地，平冤狱，还公道于天下，行善政，肃奸佞，以德化民。这样认真实行了3个月后，果真荧惑灾星移位，化去了不祥之兆。可是到了汉成帝遇到荧惑星象时，郎官奔吏说可以让大臣承担，于是宰相翟方进被汉成帝赐了毒酒自杀。翟方进死后没几天，汉成帝突然暴毙，年仅45岁。同遇荧惑守心的星象，三位国君处理不同，以致果报天壤之别。故上天垂象示警，异常现象出现时，首先应检查自己的过失，并归正不正。善念的威力可转变命运，甚至可以改变星体运行的轨道。这是因求福于心，转化业力而消除了灾难，并以此得到上天的护佑。神的加倍，诸事如意，心起恶念，以招感诸事不顺遂。为人之道，就是要能自思内省，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时时起善念，排除邪念。明代杨继盛在家训《玉子书》中写道，心以思为直，或独坐时，或夜深时，念头一起，则自思曰，这是好念，是恶念？若是好念，便扩充起来，必见之行；若是恶念，便禁止勿思。方行一事，则思之，以为此事合天理，不合天理；若是合天理，便行；若是不合天理，便止而勿行。不可为分毫违心害理之事，则上天必保护你，神明必加佑你；否则天地鬼神必不容你。善念是万善之门，从这里可以走向美好的未来；恶念是万恶之源，从这里可以滑入罪恶的深渊。人至诚的善念可以感天动地，纵使是在危难关头，也能够趋吉避凶，化险为夷。因为天道常会与善人相随，不必说而能够巧妙回应，不必招请而会自然到来。只要能够以诚心去感应，不管在哪里，都会得到上天保佑。今天法轮大法在世上弘传，使人们回归天理、道德和善念，越来越多的人们修炼大法，传播真理，向世人讲清真相，告诉人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而拥有光明的未来。一念觉悟，人们一定要珍惜这善缘和福音啊。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